好，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好，我来献上一个祷告啊。阿巴父啊，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引领我们进入到天国财务的课程学习。我们明白，得厚财的力量是神给赐给我们的，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于神的，一切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他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是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靠着圣灵的大能，必成为有百般恩赐、有忠心的好管家。荣耀主的圣名，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今天分享的是天国财务属天思维的第三期，它分四点。第一大点讲到两个问题：施工财务、信靠神、智慧权衡。个人财务照规则，非靠神迹。第二，同工使命是门徒成为同工，库里施工就是生活，同工同方向同担当，装备差遣生命团队。第三大点，收入支出，个人收入流入施工，满足别人必被满足。第四大点，施工计划。支持事工，提供就业，医治孩子，事工计划，天国思维，运营企业。我们先分享第一大点，两个问题：事工财务，信靠神，智慧权衡。问题一：圣经教导我们要在凡事上信靠神，不求人的帮助。您如何看待事工的募捐和捐助？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求人，要首先告诉神，因为经上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一点不迟延。”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当我们把事工先告诉神，寻求神的时候，神会把我们所需要的供应都带进来。我们可以跟神说我们的具体需要，但是我们必须坚定的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虽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说这是挑战，但其中有一些需要我们要常常的权衡思考。因为有人说想为我们的事工提供帮助，问如何能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在这权衡思考当中，是让我们全心的仰望神的供应，还是依靠人提供的帮助？如果我们在这施工方面都是一味的依靠人，那我们源头就错了。所以，当人愿意帮助我们施工的发展需要的时候，我们必须准确真实的回答他们，让对方明白你今天所谓的奉献，是我们一同参与神的施工，因为经上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就是说让对方明白这两者之间区别。因为前方我们是征战的，后方你们是看守兵器的，都一同蒙恩。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我们的施工的需要，以及他们可以如何的提供或者帮助我们。作者在这里也说到，他有关我自己、我的家人和施工的真正需要。他说："我只告诉神，我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我家里的见证，因为我的儿女他们都是全职侍奉神的，因为在内地有很多的匣子，他们就想出去，神给他们意向，他们就奉差遣出去。那么出去是要有钱，有这个财务供应的。"那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呐，你所给我的一切都是从你来的，都不属于我自己的。那么我要支持我的孩子们的侍奉的工作，事工，那我怎么办？我就把我的房产全部要给他卖掉。然后呢，我就祷告，我说：神呐，你必定会安排一个人来买我的房子。”并且这个人进了我的家，他就非常开心，他就非常的喜乐，
他就非常爱上我的这个房子，然后果然神真的安排了一个年轻人，他进到我的家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看你家房子，我就心里特别开心哈，我就决定要买这个房子。"我就想神呐，是的，然后我们就非常平安的、顺利的把这个事情就交接了，然后呢，就这笔财富就归到了我的账上，我就能把这个全部的。就是奉献给我的孩子们，他们出去别的地方去播种、去撒种，感谢主哈。所以我就在这里，那真的特别寻求神。我想这个是你，这是都房产、财产、钱财都是神你给我的。那么我今天愿意把它放在你的手中，让这些钱更加的发挥功用。感谢主的恩典，神就这么悦纳了我的祷告。然后我的爱人说。我们把一切都押上了，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我说了，我要我们什么都有，因为有耶稣，什么都有。经上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上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我说，全地都有神为我所预备住的地方。感谢主哈！所以说，在这个筹集这个资金方面。我是从这里得到了很大的一个神给我很大的一个启示，所以我感谢主。所以说，那么呢，他如果是为别人的需要，我们如果我知道别人有需要了，他我不介意。这是作者说的，他没有忧虑，请求别人会帮助，在这事工上的帮助。他说我会在他们后面鼓励，这是为财务而奋斗的弟兄姐妹，为施工筹集资金。或资助谁什么人以及类似其他的事情，对此我们都没有问题。他说，曾经有人如何能具体的帮助我们的施工？他说有位女士表示愿意啊为这个作者他们外出宣教的提供这个机票。他说请提前通知我想为你们购买机票。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他这个女士有这个意愿，但当我们决定要去某个地方去这个施工的时候，我们是否要去先告诉他呢？告诉他我们有这个行程，我们不得不做那个平衡呢？我们很多时候只是让人们知道我们的宣教计划，他会知道，然后告诉我们他要支付支票，我们不去找他买支票，他我他。作者说："我不觉得这是对的。是的，我们说的施工，实行是向神来寻求，而不是靠着人的一个帮助。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的灵会感动人来，帮助人来奉献这个施工的这个经费。他说，当涉及对施工的财务募捐的时候，他说想这取决于教会与各施工以及个人信仰的不同，就是搞清楚。"他背后说话的原则，不要讲这个定为一条法律啊，或是一条规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所依据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依据的是在神的身上，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所持守某些具体的立场和位置。我不会说这是必要的。换一句话说，不是说你需要神具体指示你如何去做。他作者说，看到事情不对，他会说："如果我在那个位置上，我不会那么做。"我们所在的立场是有根据的，我们的根据的源头是神。我不是说我们的立场无论什么时候适用所有的人，但我看不见我们哪里有错，所以不要把它定为法律，一味的按我们的方式和标准生活，要往前。对于为施工募捐，他说："我相信你们是为着福音筹集资金。"真的底线是相信神，神是一切供应的源头，神是我们的满足，他会满足我们的需求，施工上的需要。他也说了，他见到有的人为了施工啊，为了这个钱财，他越过信心去做事。他们出现这个问题是说明还没有学会在每个领域。都信靠神，要绝对的相信我们的神是可信的，我们是绝对可以信靠他的。但我们的信心仍然必须在那个领域里面成长。 然后你们会发现，当你的信心还在婴儿阶段，那表明你还没有完全相信神。这就是我们需要成长的领域，我们必须朝这个方向去前进。个人财务是照规则，非靠神迹。问题二，他说著名的圣经老师安德烈·欧麦克曾经教导说，他说我们应该遵守规则，而不是依赖例外，活在例外中。什么叫例外中？就是一个一个的实际中生活。他说我们应该努力创造财富，就是说经常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服侍主，经常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所以说到目前为止，作者说，在见到过所有关于财务管理的所有数据中，他是这个安德烈·欧麦克的数不大，但是呢，他说是他看过最好的一本，所以他是这么认为的。这是一本好书，他说他读过，很好，很明显，他也看到很多人来服侍。只想生活在实际之中，而不是自己怎么去认真的去付出、认真的去工作，这个是事实。他说他们这里也有，他说有些人到他们这里来，说是靠线下生活，其实他说是靠库里来养活。感谢主的恩典。第二大点告诉看到是同工的一个使命，而是门徒才成为同工。他们说是凭着信心而来。他说我很荣幸，也非常欣赏，他们来的他们的信心。他说，但是到了他们有需要付账单的时候，他们就没有钱。他说就来找我要我付钱。他说有些人在我们不招聘的时候，就想来这个试工在这里工作，但是呢来了呢。也无所事事，就是没有真心的去参与施工的服饰。有的人来说，我是来做志愿者的，但是最后的结果，他说就指望我们来付给他们薪水。他老实说，我们在这里有几件事必须到位。他说告诉你们，如果你有愿望参与这个神家的施工，先要到这里来。给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要想来参与我们的施工，那么你先到这里找一份工作，然后呢，你有一个住的地方，然后呢，你来参与教会的一个活动，从志愿服务，从做志愿者服务开始。我们雇佣童工，他的立足点是与本地的，他也说了，我们通常是从志愿者中间进行这个招聘，因为我们。想雇佣明白我们信息的人，我们是同频的人，是要做门徒的。换句话说，让这些来的人呢，明白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并且赞同我们的分享的信息。在这条路上，而不只是招你来办事，让你有一份工作，这在我们来说是行不通的。就这么简单。说一件真正加重事工负担的事，什么是一件真的加重了我们事工负担的事情？他说，就是一群有使命感的人，有使命的人，那被一群没有使命的人围着。什么是没有使命的人呢？就是无心来服侍，就没有心思来服侍。就是说，有使命的人呢，他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没有使命的人呢，他的眼睛盯着时钟。盯着打卡，盯着薪水，库里施工就是生活。作者说，他的工作是7天，24小时。他说：“知道，这就是我的247，就是说，他每24小时他都在工作。有时候呢，他因为工作很难去睡觉，大脑一直在想，在工作，想工作。”想经文，就是说如何把这些经文连接在一起，这些事情，他说他的孩子们，他的员工都知道，他说他们他的童工，他的员工，他的孩子们不会因为晚上11点半还能收到作者的短信而感到意外， 作者也说了他，我尽量不在很晚的时间发短信，但是很多时候，不是你写下一些东西就行了，而是需要及时的告诉他的孩，所有的孩子，他的员工，他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收到他的短信，并不意味着你们要及时的回我的短信，但是他说他必须将这个发送给他们，他否则他很多的事情他就会忘记的，以致。你们有可能错过该做的重要事情，通常他们都能理解，也不会抱怨。你看，这是一位做父亲的心啊，为父有为父为母的心，生怕他们的孩子错过了，应该做的重要事情。他说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个以前的事情，他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他说他的孩子们呢，就在家庭的聚会中就打了一个赌，打了什么赌呢？就是说。让库里让作者能够忍受多长时间不谈工作的事情。哈，你们知道，作者说我很难完全的把生活和四宫分开。他说四宫就是他的生活，他活在这个四宫当中，他这个四宫充满他的思想，他总是向着有需要的地方努力往前。这。是我们今天所效法的榜样。为了神的事工，作者可能真的是废寝忘食，同工同方向同担当。作者说，有些人在我们没有雇人的时候就来到这里工作。他说：“你知道，我想雇佣所有的人。他的想法意愿是，非常愿意见到大家。”都来全责侍奉，他说：“说实在话，我没说这不会发生。啊，我们正在推动一些事，施工的未来是有这方面需求的，是需要大量的人力。”他说：“我们正在向那个方向成长，但是还是有距离，不能说到我们大门口的人都能用上。”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上。他即便是这样的，也不是见人就雇来。来到这里工作的人，必须要有使命、有方向、肯担责任。不能来到这里就是雇工，必须要做神所喜的事，做神的工人，有使命感、有方向感、有责任感。所以他们就装备这个差遣这个生命的这个团队。他说：“我们这里的教会团契啊，就像当地的安提阿教会的风格，差遣工人出去传福音，完成神的托付。”他说：“我们装备和差遣生命的团队。”他我不知道是否其他教会有这样的目标，朝着这个启动这样的事工的方向去发展。我的目标是帮助每一个想进入全责侍奉的人进入全责侍奉。我在这里也分享我自己的家里的一个见证，因为我的儿女大学毕业了以后，他在北京毕业了，然后呢就进入了这个校园的团契，那时候他还没信主。他说：“我迫切的祷告，神怜悯了我，神灵敏临到了我，拣选了我的孩子，拣选了他。然后他就在那个学校就参加了校园的团契，在那里去学习圣经的真理。然后呢，毕业以后，就神，我就祷告，我说神呐、啊，虽然我只有一个孩子，但是这一个孩子，我也愿意把他奉献给你。”让他来侍奉，因为神你是我家里的主，也是我生命的主。如果没有你的怜悯，我可能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说我的孩子是你给我的产业，这个孩子必须奉献给你。然后呢，他就是哎，神就呼召了他，他就进入了这个学习。然后神再一次呼召他，我说。他不能带着侍奉， 他要进入全责侍奉。因为我所有的钱财都是神留给我的，那么我愿意把这个都投入在这里。然后呢，他就进入了全责侍奉，然后上帝给他预备了一个妻子，他们都是全责侍奉，他们都是被差派出去的，他们都是被差派去传福音的，建立这个生命的团队的。感谢主，我想我这作为做母亲的，我在这世上，这是我唯一的心愿。这也是我唯一的目标。感谢主，所以说，库里他们的那个作者他们的这个团队的施工方向的发展，是帮助每一个想进入全责侍奉的人进入全责侍奉。我说我不是很伟大，但是我的心愿是，我的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我的子子孙孙必在神的祝福里面。在神的使命当中，这就是我活在世上的一个心愿。现在神满足了我的心愿，所以我常常为自己祝福宣告：我是最有福的人，因为神看得起我，抬举我。感谢主。所以说，作者的目标是帮助每一个想进入群的侍奉的人，进入群的侍奉。这并不是说来为库里和布雷克或约翰的一个施工做事，他是计划是派遣团队。他说，在已过的年间，他无论他们去哪里，他就说了：我们从没并没有从任何教会接受资助。他说，神照顾了我们一切女性的需要，不管我去哪里。他说，神照顾了我的家庭，整个的家庭，不是所有人都能他说过这种生活。他说：“很多的人是仰赖于薪水。说实在话，他真的施工是不靠薪水的，而是靠信心、生活、信靠神。感谢主。那第三大点，他讲到收入的支出，个人收入流入施工。作者说，好多的时候。”他说：“经过施工积累到财务的这个账嘛，哈，他本来是完全，可以合理的、合法的，作为我个人的一个进项的，但是最终呢，都用来支付童工的薪水和房租等花销。”他说：“他打个比喻，他说作者说的书籍啊的销售，啊，应该是归作者本人的，但到了发薪水的时候。”收入账号的钱，就需要转到施工的工资户头，成为薪水就发出去了。好，那是我们往前进的一个方式，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啊。要么那样生活，要么就不。作者说在几年前嘛，他还在教武术的时候，他说把这个作为一种研究赚钱的一个方法。他说他会去看股票交易之类的这个东西。他我那时的心态呀、啊，是先把本投下去，只要有盈利，我就把本拿出来放在一边，然后用余利当做本金再投资。他这样运作可以不管怎样都能保本。那时就算你输掉了当初盈利的全部的100万吧，他说你也没有损失，因为你本钱还在。他这就是当时的心态。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也是用同样的态度看待施工。他说：我回头看我们的起点，只要还没到底线，我就赢了。他说：你明白我说的吗？有道理吗？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我们目前情况挺好的，离底线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住在办公室里，我们这么做过。当我在教武术的时候，我们就住在武馆里。”前面是教武术，后面我们助人。我告诉你们这个故事，但我妻子也在这里，我最好还是不说了。可以问我太太，她说我这个人是不按常规想事情的，因为我不在乎。因为作者肯定想，我只在乎神的事工，满足别人必被满足。比方说，他说我想这样做，因为没有视频，只有语音。我想象一下，库里弟兄，库里很幽默的哈，他正在黑板上画图， 有水和船上飘着的船。他说：“好吧，这看起来像波浪。现在我们看到各种的波浪，想想你每月的，必须要开支。就是说，如果有人每月给你一张支票，你计算一下多少面额的支票可以，涵盖你一个月所有的基础的开销。比如说是3000美金，这是你的船能够飘起来的基本数目，保证你的船保持漂浮起来。”有人给你3000，但是现在你需要支持宣教士，所以让我们在基础开支上加上1000。那现在我们平均给每个宣教士一个月1000，还有一个是每月1500。假设你又想支持一个孤儿院，每月还要加1000，所以现在你的开支从3000升到5000，另外还要照顾无家可归的人。再加2000，你说我们还想帮助建立实体的教堂，假设每月帮补1000美元，好了，全部加起来，那您的支出一共是8000美金，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你必须有8000美金的进账，3000是你的生活所需，说一句实话，这并没有比那个多太多，我们谈论的是收入需要翻倍，几乎是3倍的收入。哦，现在你看看你的船吃的水位，这个水位已经从这里上升到这里，现在你需要第一要把对人的资助带在肩上，放到你的船上，满足这些人的需求，把他们当成你自己。每当你这样做，水位就会上升到这个位置，那就是我要开始讲的，您看到的区别吗？换句话说，这是给你的吗？不是给你的。当你讲他们的需要。当成自己的需要的时候，让神满足你这里所有的需求，你明白这个吗？啊，这就是我的思考方式。感谢主。他说，作者说，我有过的美国的梦，已经在我里面被杀死了。说实在话，作者想，我不想带着一大堆的积蓄存款死掉。他说，我真的不在乎财产，我想自由，并且能够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当我们把这些需要当做自己的，神会满足所有一切，包括你自己的。现在你就能够做，也这是我们在做的。我们每个月有固定的开销来帮助宣教士。我们在洪都拉斯有整个的喂养计划，喂养数目可观的孩子。我们正在喂养山上那些没有鞋子、没有食物的孩子。当时我们得知有个施工有一个喂养计划，现在无法继续下去。啊，有一个早上，他说他睡醒了，来告诉他的同工们，我们要增加这笔数目的开销来接过那个喂养施工。当时有几个人问我是否确定拿得出手，我说是的，我们马上要开始这么做，是我们需要做的。当我们打电话给对方的时候，那天对方也发了个邮件。他们没有足够的钱维持这样的施工，他们所需要的钱数正好是那天早上我与神商定的数目。我们告诉他们，所需的钱已经转账，正在路上。所以作者说，你需要超越，不再盯着自己的生活所需。生活是现实的，你活在现实中，但这部分是你的现实，那部分是你的生活。明白吗？这就是神介入我生活的地方。我以前总是怀着这样一个心态，我一直告诉神，我不需要太多，我只要房顶上有碗，孩子们有吃有穿就可以了，不瞒着太多。神就说了，你是个自私的人，因为你只考虑你和你的孩子、你的家人。那像我的孩子怎么办呢？其他的孩子呢？他开始问我说。你需要按时付你的账单吗？是的，花多少美元？他说我需要你喂饱饥饿的人吗？要花多少钱？很好，我要你帮忙支持宣教士吗？需要多少？我说是的，那是我应该做的，一共要花这个数目。现在这加起来是我家庭开支的4到5倍。他说全部加在一起，你为此相信我，我会满足你所有这一切的需求。使你可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阿门。当讲 别人的需求看作是自己的需求，然后你祷告，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他说：“听好了啊，除非你像腓立比人那样生活，你不能宣告。”腓立比书4:19，腓立比人以超过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资助保罗，并帮助其事工。使他能够帮助和满足其他人的需求，在那种境遇、那种情况下，保罗说：“你们不要担心，神会照顾你们，他会满足你们的需求，因为你满足了我的需求，并且满足了我周围人的需求。同工就是这样，完全就是这样。”他说：“这个就是整个联合的想法。”那就是神给我的看见，感谢主。他说，教会董事会花很相当的一段时间，让董事们，不得不让，他坐下，因为他说当时完全不想谈钱，不想奉献，我不奉献。他们说他做着很自私，把钱当神，而不是把他们当工具。我不得不经历那件事。感谢主，赞美主，知道我们一切的供应都是从神而来，我们所得的也是从神而来，从神而来的，再去奉献给神，看到把别人的需要看的是自己的需要，神就必悦纳我们的祷告。感谢主，第四大点讲到了事工的计划。支持事工提供，事工计划，支持事工提供就业。作者说，我的盼望是所有的事工进来的钱都是为了事工。他也希望能够用其中的每一毛钱，每一毛钱，并将这些钱。都来用于孤儿院和无家可归的人，以及宣教的施工，以及支持宣教的施工。作者说，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他说，我甚至和同工们一起讨论，可以开始接哪些业务，哪些事情要去做。就让大家去工作，从盈利中支付薪水。所以他我们不必从事工里拿出一角钱，事工的每一分进来的钱将回到事工和不同的事工中去。我们将依靠这些业务的利润为生，那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能提供就业的岗位，所以说支持事工提供就业的一个岗位，感谢主哈。作者说他去市中心去服侍，看到好多无家可归的人，就是想喂养他们。我们知道他们下周还会来，因为没有人会给他们一份工作。作者说我们可以。但同时，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可以给他们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库里在这里，作者在这里想，就想到以前，他说以前他跟他的妻子，在一家公司，就是做了个地毯的一个清洗，在一家公司做这个工作，清洗地毯的一个工作，他们负责这个预约。就是说，有些人为他们负责这个预约，我们就是，就是如约去会去清洗地毯，这是一件容易的一个开始。简单的事，就是问题是我们不能从大街上带人进到别人家中，这样一来，他们如果做什么，我们都得负责。他说，我们必须要有适合的生意。 使我们可以支持这些人，让他们站起来，就是让人站起来，就是去工作，仅此而已。如果他们向我们证明他们不够信任，他们不是真的想做工养活自己，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由于也有人在那里，他们想有所改变，他们想离开那种生活，那是我的心所在。啊，我真的很想看到那件事发生，就是看到作者多么想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用自己的双手去做正经事，来养活自己。感谢主哈。那么呢，他说，医治孩子施工的一个计划，这是他第一个讲的支持施工提供就业的这个计划。第二个是讲到了医治孩子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计划，就是说他他想到一个地步，就是施工的钱不用花在支付任何人的薪水上，全部用在施工上。他说我不知道神会怎么做来达到我们这个目标。他说也许我们可以在这里有几英亩的地用来养马，我们也可以做广告。让家里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来这里，让世上的人认为我们是用人们所说的类似用马匹辅助治疗之类的方式，把他们把孩子送来后，我们必有机会为他们安守进行数天的医治，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希望未来在这里会看到这些发生，但我们不会向你们募捐筹款，就是我们相信神的手笔。我们开始祷告，神开始带领实现这一目标，开始使事物融为一体，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我联想到怎么样以这些什么这个残障的孩子啊，可以到这里来，他们给他们安守进行属灵的医治，并且还不向他们募捐筹款，感谢主哈，这是一项伟大的一个施工，感谢神，第四，天国运营。天国思维的运营企业，他说：“同时嘛，我也希望，你超越为奴的心态，为了不被解雇而努力工作，给你的钱保证你不会辞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说：“我想让你摆脱这个，我希望你开始有天国的思维，像企业家一样思考，开始考虑雇佣人，帮助员工成为主的门徒。”运用天国思维运营企业，他说：“知道有神祝福了一个叫弗洛基连锁的快餐店，他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企业已经站出来了。敌人试图抵挡，但他让敌人大大的适得其反。我们应该能够在不同的领域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一直在公开谈论这些事情，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教会不习惯这个。他说：“我们曾特别到芝加哥取经，比尔·温斯顿在芝加哥买了一个破产关门的购物中心，他的教会买了那个购物中心，然后让教会里的人开始进去做生意。有几个月的免费租金，使他们的起步有了一个台阶。他们开始在购物中心里面经营自己的银行。”他们可以借贷以开展各种各样的生意。现在整个购物中心都在成长，教会成长了，教会的规模扩大了4到5倍。购物中心里面全都租出去了，所有商家有基督徒运营，那里的气氛令人惊叹。市政府乐意尽一切所能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看到人们得到益处。这是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运作一个基督徒的企业，让基督徒自己去经营。我们必须明白，敌人想做的就是让你只看到自己的需要。如果他能保持你的思想放在你自己身上，尽所能敛财，那么他将始终保持您的那个思维定势，就是讲的心态。但是如果你开始定睛天国，思考天国，以及你如何祝福世界，神将继续提升你，在你下面建立根基。很快， 你回头看，自己不再流浪了。所以说，库里这就感到哇，我不用住搬家卡车了。不但如此，你实际成了别人的祝福。感谢主哈，就是说，从这里我领悟到，仇敌要做的就是让你自己看到你自己的需要，让你的思想保持在自己身上，大量的敛财，为了自己的需要，那么他仇敌想就想让你始终保持你那个虚伪的一个状态，但是神的心愿就是让我们离开我们的眼睛，盯在天国上思考天国，就是如何我们活在世上如何能祝福这个世界，他神就会提升我们，在我们下面建立稳固的根基。感谢主，赞美主，这是我今天的分享。但是我通过这天国财务第三个的分享，我的读后的一个感悟哈，就是说，当福音施工的财务上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不要求人，我们先是祷告，眼睛定在神的眼光转向神，相信神会把他的供应，我们的需要会带来，相信神会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当我们的个人财务有需要时，我们要遵守一个规则，要殷勤，不可懒惰，不要只想着天上会掉馅饼，每天生活在奇迹当中，要认真工作，不要加重事工的负担，不要只是嘴上服侍神，心里却无心服侍，眼睛盯着薪水，盯着闹钟时间，把服侍神的工作当作是上班下班的工作来做，而是要让神的事工活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有方向感的人，有担当，有目标，要同心合意的建立一支有基督耶稣掌权的生命的团队，坚定的相信，真的事工是不靠薪水，而是靠信心生活，信靠神，仰赖神的应许。你要明白，我们今天所有得到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哎，当我们愿意去做神所喜的事工的时候，先满足别人的需要的时候，神必定会满足我们的所有的需求。所以要学会超越自己，不要只盯着自己的生活的所需。当我们愿意把别人的需要看作是自己的需要的时候，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神特别祝福了库里团队的施工，因为他们运用属天的思维经营神和神心意的企业，使教会成长的规模扩大了4倍到5倍。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说，我们从中也明白了，我是从中明白了，敌人想要做的就是让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你让我们的思想放在自己身上，所以说生怕自己得不到，所以竭尽所能的敛财，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始终保持固定的一个思维模式，这是敌人的一个诡计。但是神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眼光定睛在天国。思考天国的事情，祝福世界上，祝福世界，也祝福所有的人，祝福我们身边的人，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所有的事工，那就神必提升我们，提升我们的那个开阔我们的思想，提升我们里面的一个观念，而变成在我们里面要建立神稳固的根基，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跟神的话语完全的对齐，那我们就必定会成为多人的祝福。感谢主，赞美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交给主持人。
好，感谢赞美主，感谢姊妹的分享，在这一节里特别多的讲到了作为一个神的工人，作为一个神的服侍者，一个领袖是怎样用天财、天国的财物来运作神的事工。啊，非常好。啊，下一个姊妹分享第4期。